国且有成与亏乎哉？国且无成与亏乎哉？我们这个世界因为没有了道，所以有了爱与美。所以庄子说，到底哪边比较好？好像也是都可以的状态。只是我们要认识到，我们得到了爱跟美，代价就是我们失去了一体感。有成与亏，故昭示之古琴也。无成与亏，故昭示之不古琴也。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失去了道，我们就有了伟大的艺术作品，有了伟大的学术和哲学的沉思。哲学家代表惠子以述沉思，没有道的世界就有了美好的东西，有了道的世界，音乐家也不用弹琴了。所以到底哪边比较好？庄子说，我也搞不清楚。现在也有学者说，这一期的人类是大约4000年前头脑才脱离混沌，进入二分心的状态，开始学会使用左脑的。学会使用左脑之后，人类的科技文明才飞速的发展起来。而欧洲从5世纪到10几世纪的文艺复兴之间的所谓黑暗时代，欧洲人还一度调回过右脑主导的混沌之中，缺乏个体性，全凭宗教的神谕活着。当然这段时光以科技文明而言，就是发展停滞不前的黑暗时期了。想想我今天有电视可看，有节目可搭，我还真不敢大叫大家来实践庄子啊！我也需要左脑系的人帮我造出好用的新产品嘛。可是这几个音乐家啊，到这里庄子的文笔就开始让后代的读者有点混乱。庄子到底是要写这几个音乐家，还是要写他的朋友惠子？我觉得庄子好像比较想写惠子。朝闻之古琴也，师旷之之策也，惠子之句无益，三子之之几乎。这些人的头脑都是非常好的，皆极盛也，故载之末年。所以他们的学术成就什么的，就会被写的书上载之末年流传下去。可是这种思想流传后世的伟人，比如说庄子的朋友惠子好了，庄子在讨论会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，他对惠子的第一个质疑是，唯其好之也以义于彼，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，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兼败之昧中。惠子这个人，他喜欢这些东西，是因为这些东西让他显得跟别人不一样。可是当这个人喜欢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，他要人家懂他就很难了。人要伟大，就必须跟别人有不同之处。惠子是一个希望别人崇拜他的人，既然要别人崇拜他，就必须是我会你不会，我懂你不懂，不然你怎么能崇拜呢？可是惠子会了一些别人不会不懂的东西之后，他又落入另外一个矛盾，我的东西你都不懂，你不知道我厉害在哪里，你怎么有办法崇拜我呢？那你到底是想要别人懂还是别人不懂？庄子说，惠子就卡死在这个兼败之昧里面。我们先还不提那个兼败之昧，我觉得庄子形容惠子的这个状况，我们每一个教书的老师都会面临到类似的难题。你到底是要崇拜者还是理解者？你只能选一个。理解你的人不会崇拜你，崇拜你的人不会理解你。像是我身边的朋友对我还蛮熟蛮理解的，可是我一个台湾朋友阿信，有一次看到我跟郭秘书天威助教吃饭，他就说，好奇怪呀，你的助教跟秘书不是应该叫你老师吗？为什么他们都只叫你杰种？我就想，我们从前就是老朋友了，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叫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我的所有助教，什么丁助教、小方助教，都是叫我杰中，也没有叫过老师的。莹莹叫我叔叔，是因为我从前跟他妈妈交情很好，差点做了他继父了。但是这个事情我后来讲出来，台湾有个女同学就再也不敢叫我叔叔，有莹莹个人的理由。但是别人叫我叔叔，是因为我在出版社做了20年，我写东西的署名同时叫我都是用我的英文名 J Antenne 的缩写 JT。 差不多在我35、6岁的时候，20出头的新进同事都叫我 JT 叔叔。后来我弄个博客，也因为我在出版社写过一些卡通歌曲翻译跟赏析的稿子，出版社说不能出书，因为日文歌词会有版权争议。我想那就算了，就随便做个博客贴一贴，贴着贴着又写了一些关于中医的东西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爆红。JT 叔叔这个称呼是这样来的， 一开始署名是出版社同事这么叫我，后来就觉得学生叫我叔叔就不叫我老师了，也挺好的。2019年8月5日星期一，我们做老师的都会面临我到底要崇拜者还是理解者的问题，而我也真的看过我的同业卡在这个麻烦的地方，他真的很讨厌他会的东西别人也会，可是当他的学生不会的时候，他又愤恨地指责学生辜负他的教诲。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学问的正道是师徒的传承，可是实际上如果你对武林固有一点涉猎的话，就会知道武林中人那些做师傅的其实很怕学生赢过他，或多或少会藏私，甚至前阵子有部电影叫做道士下山，一个师傅因为徒儿功夫好，所以想尽办法把他弄死。其实在一个师门的系统里，如果这个师傅在心底终究有一种害怕，害怕他会的徒儿也会，那徒儿的日子怎么过啊？徒儿在这个结构里就足以被虐死了。我的情况是这样子，因为我的目标是教书，不是我中医要比你好，也不是我庄子要练得比你好，我的目标是我教书要教得比别人好，所以我的学生中医学会了甚至学得比我好了，我并不在乎，因为那不是我关切的东西。不过虽然我一直以为我教中医是很大方的，我不怕学生学得比我好，可是真的到去年12月的9日冲刺班，有个很年轻的小叶大夫从加拿大来上我的课，那时真让我觉得那个小孩子那医术比我好。那时候我教书情不自禁的会有一种难堪不安的感觉，说自己不在乎其实是太超然了，还是会有一点怕的啦。有老朋友曾经问过我，你说你不在乎别人医术赢你，那如果有一天有人真的连教书都教的比你好，你会怎样？我的确看过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力胜过我的人，我说我会气得大哭一场，然后爱上他。我确实有过这样的经验，大概在这件事情上暂且可以这样释怀，还不至于跟惠子一样陷入你不可以会又不可以不会的误解循环里。庄子这句话真的能让我同理到这个世界上在很多很多师门之中，在很多很多恩师教主之下的徒儿们是活得有多么的痛苦。因为我是教书者这一方，我们这些教书匠固然时不时会聚在一起说说学生坏话，说什么这个学生哦，教他多少次点他的时候他一定装傻，或者这个学生教他多少年还不是一脸横肉之类之类，我们固然会这样来找学生的茬，但其实我们也对整个师徒之间的关系有某种熟悉，所以我可以理解站在老师的一方，当我不是真心想要把学生教会的时候，就会产生这种矛盾，你不可以不会也不可以也会，也是作为老师自然而然就会无意识的形成一种行为，就是把话讲得很玄。你不一定清楚意识到自己害怕学生赢过你，但其实你是有害怕的。比如有的老师会说，哎呀你们尽管学，我可不怕你学成我的本事啊。说这个话时心里面好像还是微微颤抖那一下，似乎不是真的不怕，